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雅各伯蒙受天主的降福，他的两个太太替他生了十个儿子。关于有两个太太的问题，我想要给听众朋友做一个解释。因为不少的教外朋友、慕道者或者是教友，他们都不了解天主教本来是一夫一妻制的，为什么在旧约时代有这些多妻制度的存在呢？我想后来在耶稣的口中，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耶稣讲，他说因为旧约的时代呢，人心硬，也就是说人不愿意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才会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到了耶稣的时代，就很清楚地说，一夫一妻制，这是天主所定立的法律。好的，那么现在我们就继续的谈下去。雅各伯十二个儿子当中，最得到他疼爱的，那就是第二个太太所生的老大若瑟。这个若瑟叫做古圣若瑟，跟日后耶稣的养父虽然是同名，但是并不是同一个人。若瑟由于在十二个弟兄中最聪明能干，长得也很俊秀，也因此特别得到了爸爸的钟爱。但是呢，若瑟可能是因为能干聪明，所以就有骄傲了，遭到了其他的哥哥的排挤。有一天，若瑟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的哥哥们说，他说我做了两个梦，这两个梦呢是梦见的说有很多的麦捆向他倒下来，还有天上的星辰、月亮、太阳向他倒。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那就是借着这两个梦呢，他在告诉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的兄弟，将来他要为他们的王，就是做他们的领袖。当然哥哥们听了以后心里非常不舒服，觉得这个人太多嘴并且太骄傲，所以想办法要陷害他，但是一直找不到机会。他们等啊等的，终有一天机会来到了，那就是有一天他们出去放羊的时候，爸爸就告诉若瑟，他说孩子，你哥哥们去放羊很久了都没有消息，你是不是去看看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若瑟远远的快到他哥哥们聚集的地方，哥哥们一眼看到他就商议了，他说这个多嘴的人今天来了，机会终于来到，我们想办法把他杀掉好了。可是老大勒乌本却告诉弟弟们说，他说他是我们同父异母的亲兄弟，我们绝对不能做这个反对天主诫命的事情。所以最后他们商议的结果呢，就把他放在一口枯井里面。可是没有多久，他们突然间看到的有一队要到埃及去的商队，他们说那干脆把他拉上来，把他卖到埃及去算了。结果呢，若瑟被卖到了埃及。那么在爸爸这方面到底怎么交代呢？因为爸爸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外袍让他穿，所以他们就把这件外袍拿下来涂上的野兽的血，回去了之后就告诉他的爸爸，他说你所爱的儿子若瑟已经被野兽吃掉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证物。他的爸爸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孩子们会欺骗他，也因此他相信了，所以非常的痛苦，因为最钟爱的儿子已经不在人世。可是天主对若瑟有一个很奇妙的安排，将来要借用他完成他的救赎的工程。若瑟被卖到了埃及，是卖到了法老王，就是他们的国王都称之为法老王的卫队长的家里去当总管。若瑟一位青年，而且英俊能干，也因此得到了这个仪队长的太太的青睐。那么他就经常不断地去诱惑若瑟，希望跟他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但是因为古圣若瑟是一个义人，也就是常常以天主的旨意做他行为生活的依归的人，他坚决不肯跟他犯邪淫的罪，一再再三，一直到最后有一次他在勾引的时候还是不成功，他后来就变成了恼羞成怒，他把若瑟外袍给拉下来，同时向卫兵大声地喊，他说你们快来，若瑟要欺负我，侮辱我。 在这种情况之下，弱者百口莫辩，最后被下到监里面去了，他坐了牢。可是天主智慧拯救他的，因为在牢里面有两个法老王的员工也一起坐牢，一个是厨师，一个是酒保。他们两个人各自做了一个梦，但是呢没有办法解梦，所以非常的困扰。弱者就问他们的梦境的内容。他们两个人所做的梦呢，梦中的景象跟他们的职业是有关的。像酒保所梦的，那都是一些葡萄。那位厨师是梦见一些跟麦粉有关系的东西，而且跟山都有关系。所以弱者就替他们解梦说，三天之后厨师要被砍头，而那个酒保呢却要获得自由。后来事实真的按照他所解的梦实现了。当这个酒保要离开监狱的时候，弱者就拜托他说我是受到了那个太太的诬赖，那么请你在法老王前面替我想办法说明一下。但是这个酒保离开了监狱之后，他根本早就忘记这件事情了。就像普通我们人从别人的手中得到一些恩惠，但是呢我们往往把这些都忘记了。好了，有一天法老王自己本身也做了几个梦，这些梦境他没有办法解释，也因此他非常的痛苦困扰。这时候那个酒保才突然间记起来了，他就告诉法老王说，他说在监牢里面有一个外国人，这个外国人叫弱色的，曾经替我们解梦，而且是非常灵验。后来终于弱色被招到宫里面去，后来听国王所做的两个梦。国王做的第一个梦呢，那就是他梦见从尼罗河上来的七条很瘦的牛，把在岸上的七只非常肥的牛给吞下去了。另外一个梦呢，是梦见在麦田里面有一颗麦子，有七个很瘦的麦穗把七个很肥的给吞下去了。若瑟替他解梦说，他说天主借着两个梦呢再告诉你，七个肥的是代表在埃及全境将有七年连续的丰收，接着下来七个瘦的是代表有连续七年的饥荒，所以你必须呢要在你的全国当中去找一个很能干的人来替你处理这件事情。由于法老王看到弱色聪明过人，而且有智慧，也因此法老王说，他说那么你就当我的这个宰相好了，因为你这么样的能干。所以一个外国人能够变成埃及的宰相，实在是很大的光荣和成就，而且他在那里娶的太太，而且成了家。那么事后呢，就按照他所解释的梦境呢，一一都实现了。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他爸爸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他们所住的地方也是有饥荒，所以他爸爸就告诉孩子们说，他说听说在埃及有粮食，那么你们带着钱吗？到那里去采购好了。所以勒乌本带着他的弟弟们呢，就来到了埃及。当到达埃及的时候，若瑟第一眼就看出是他的哥哥们，但是由于是分别多年了，所以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情。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非常的关心，很想知道爸爸跟小弟弟的消息。他说我们可以卖粮食给你们，但是呢，我们怎么能够证明你们不是外国派来的奸细呢？所以他就问，他说你们家还有谁？他说我们还有个老爸爸，还有个小弟弟，都很好。那么若瑟就回答他们说，他说既然如此，就把你小弟弟带来，来证明说你所说的是真的。勒本终于回去了，到他爸爸跟前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爸爸。可是他爸爸回答他说，他说我所疼爱的若瑟已经去世了，如果本雅明去了以后回不来怎么办？我一定活不下去了。可是老大勒本就告诉爸爸说，他说爸爸，这是唯一的条件了，如果弟弟不去的话，我们全家都会饿死。在这种百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爸爸终于答应让他把弟弟带走。 等到勒本把弟弟本雅明带到了若瑟跟前的时候，若瑟一个人快点躲到房间里面去，因为他太激动也太高兴了。他进去哭完了之后，把眼泪拆干，后来出来请他们吃饭，然后呢就把粮食的袋子装满了粮食打发他们回去。可是打发他们回去到半路的时候，他叫卫兵赶过来，他说我们宫中我们丢了东西。后来一查，结果在本雅明就是他的弟弟的口粮袋子里面找到了一个银杯，这是他们所做的手脚。因为若瑟他慢慢的要把他的身份显露出来，这时候若瑟就讲，他说你看你弟弟这个人证物证都在，所以必须要把他扣下来当人质。但是他的大哥勒乌本这时候慌了，他说我答应过我的爸爸，弟弟一定要平安回去，不然我爸爸活不下去。他说这样好了，我留下来替我弟弟做人质，让他们都回家，以免我爸爸不放心。这时候若瑟终于把自己的身份告诉他们，他说我就是当日被你们出卖到埃及的弟弟若瑟。他的哥哥们这时候吓坏了，就怕他报复。可是若瑟很了不起，就同他当日的伯父一样的，因为我们前面曾经提到过，那就是雅各伯他欺骗了他的哥哥，后来到年纪大了之后呢，他要落叶归根，但是又怕他的哥哥会报复，所以他兵分两路，而且带了很多的礼物。他交代哪一个队伍先看到他哥哥，一定要把所有的礼物奉献出来，希望能够平息他的哥哥的愤怒。但是呢，厄沙乌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他说弟弟平安回来就好了，过去的不要再记忆了。所以若瑟也像是他的伯父一样很有德性，宽恕了他的哥哥们。法老王也知道了若瑟他还有父亲，还有十一个兄弟，还有家人，因此呢就让他们全体移民到了埃及去住。那么这件事情就是说明了为什么希伯来选民到后来会跑到了埃及去，长达四五百年之久，就是从这儿来。好的，若瑟年纪大了，然后法老王也慢慢年纪大了，也换了人。在这个时候呢，若瑟已经失宠或者是退休，还有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十个支派慢慢的繁衍，所以他们的人口越来越多。那当时的法老王非常的害怕，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很可能会把埃及并吞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终于的下了两道命令，这两道命令对于日后的希伯来选民影响非常的大。第一条就是所有的希伯来不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要一律做苦工。第二个命令更厉害，就是这道命令颁布之后，凡是希伯来妇女所生产的男婴必须要掐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出现了，那就是梅瑟。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能够看到《十诫》这部电影或者是录影带呢，我想一定能够得到很多的好处，印象很深刻。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对当时他们在埃及遭受到奴役有很美很感人这种描述。比如说他们都去盖造金字塔，所以非常的苦，非常的艰辛。好的，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希伯来妇女，那就是梅瑟的妈妈，生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婴生下来之后，因为长得太可爱了，妈妈舍不得把他掐死，所以偷偷养了几个月。但是到了后来，他妈妈非常的担心，如果这个小孩子哭声了或者被人发现的话，那么将来全家可能遭到株连。因此呢，就把这个小孩用布包起来放在一个猪篮子里面，叫他的姐姐呢把他送到了尼罗河去。后来丢在尼罗河水流当中，姐姐就躲在芦苇草的后面，在那里追踪看谁捡去的，将来可以慢慢去发现到底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非常幸运的就是当时正好是埃及法老王的公主在那里沐浴，当他看到了在芦苇丛中有一个猪篮子的时候，就叫他的那些婢女去找来，一发现原来是一个希伯来的男婴，所以后来就收养他。在这种情况下， 梅瑟的姐姐快点跑出来，因为公主还未嫁，也因此呢，她问公主说要不要找一个奶妈。所以最后呢，听说是梅瑟的妈妈就把梅瑟带回去一直养大了，后来送到了宫中去。梅瑟在宫中成长，非常得到公主也得到法老王的喜爱，甚至远远超过他自己的孩子。我们可以想象，梅瑟从小被自己的生身的母亲养大，一定灌输给很多的国家爱国的观念和意识。根据圣经的记载，有一天梅瑟呢看到他的一个同胞，就希伯来男子跟一个埃及人在吵架的时候，梅瑟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死了。第二天呢，看到两个他的同胞希伯来彼此在争吵的时候，他走过去，那么有一个人犹豫不知道他是希伯来人，也因此他说，你是不是像昨天把那个埃及人打死，要打死我们？这时候梅瑟说糟糕，他的身份已经被发现了，所以他就逃掉。那么梅瑟有一天他看到的有一棵矮矮的树，这个树上面有火在烧，但是呢却没有把树叶或者是树枝给烧掉，他就觉得很惊讶好奇，也因此他准备了往前去一探究竟。就在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声音来自天上对他说，梅瑟，你要把你的鞋子脱掉，因为你所站的就是一块圣地。那这个时候呢，后来天主告诉他说，梅瑟，我已经听到了我的百姓，我的子民在埃及受奴役的怨声，我现在要派遣你到法老王那里去呢，让法老王让我的选民能够回到自己的故国家园去朝拜他们的天主。这个时候梅瑟就对天主说，他说，天主啊，我是没有口才的人，怎么去说服法老王呢？所以天主派遣了他的哥哥亚兰陪着他去，同时天主也说了，你们去如果法老王不肯答应的话，会有很多的外面的记号，就是很多的灾害会发生。好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兄弟两个人终于到了法老王那里去。可是呢，法老王他当然不肯，但是呢，天主降连续降了一共九次的灾害，比如说蝗虫遍野，或者是尼罗河的水都变成红色的，像血一样的。每一次他害怕的时候，就求他们兄弟，求天主把灾害拿去，一定让他们走。但是他一共的九次之多失信了，食言。那么天主到最后忍无可忍，终于天主要降一个很大的灾害。那么这个灾害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等下礼拜才继续。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求天主保佑你们，再会。